阿弥陀佛，大家好。我们接着介绍福建莆田林寺啊，这是第四个好善积德的例子。莆田林家早年有一位老祖母，乐善好施，常常做些粉团布施给穷人，长年累月啊，他都不疲不怨，欢欢喜喜啊，救济穷苦的人。一仙化为道人，有一个仙人呢化成为道人的样子啊，仙人化道人了，我们不必去猜疑他，我们只看到是有一个穷道人，每旦所食六七团，他每天呢也到邻家来索取六七个粉团，母日日与之啊，林老太太天天给他啊，这个穷道人他要的多，别人只要一个两个粉团，他每天要六七个，终三年如一日，这样每天去要啊，要了三年，那林老太太都欢欢喜喜的布施给他，乃知其诚也。这个道人呢，知道老太太布施救人的心呢，是出自于至诚真诚。因谓之曰，有一天呢，老道人呢就跟老太太说，吾食汝三年粉团，何以报汝？我吃了你三年的粉团了，要怎么样来报答您呢？他就说了，府后有一地葬之，您家里面后面呢、啊、家的后面有一块宝地，将来您死了之后啊，就葬在这个地方，子孙官爵有一生麻子之数，将来您的子孙做官的人数就像一生芝麻那么多，这是林老太太诚心救人的果报。其子依所点葬之，出世即有九人登第，累代沾阴甚盛，福建有无灵不开榜之谣啊。是说后来老太太去世了之后，他的儿子就依照先人的指示把老太太安葬下去，林家的子孙第一代发科甲的就有九人，后来世世代代做大官的人非常多，因此福建省竟然有一句如果没有姓林的人去赴考就不能发榜的传言啊，意思是讲啊，林家考试的人多并且都能考中，所以到了发榜，榜上就不会没有姓林的人，表示林家有功名的人很多啊。这个话是真的啊，从明朝一直到抗战时期啊，他家里头代代还有贤人，这个家族非常的兴旺，就是得力于祖宗积德，子孙继续不断的行善积德，保持家风而代代不坠。那么在中国这种例子很多，最著名的是范仲淹，我们在古人观止里面读到义田记，知道范仲淹先生从小就有救人救世的大志，那他的后世子孙呢都受他的福荫，所以民国初年英国大师赞叹呢、啊、中国祖宗积大德的后世子孙代代都受到他福荫的有三个人，第一个就是孔子，2500多年家道不衰耶，世世代代的帝王都对孔夫子非常尊敬。那么今天在民国时代，孔子的后裔在国外也都受到外国人的尊敬，这是夫子的余福。那么第一位讲的就是范仲淹，他是宋朝时候的人，一直到民国初年800年家道不衰耶。第三位讲的是叶壮元啊，是清朝初年的，一直到清朝末年300年都不衰啊。云文大师举这三个人啊，祖宗积的德厚啊。那么我们再看下面第五个例子，冯卓安太史之父啊，冯卓安太史的父亲为一祥生啊，当他在县学里面做秀才的时候啊，义就是县，祥是学校，祥生呢就是一般讲的秀才。隆冬早起复学， 在有一个非常寒冷的冬天清早啊，在到献学去的路上，路遇一人倒卧雪中，门之半将矣。他在路上看到有一个人倒卧在雪堆里面，用手去摸摸他，还没死，但是已经快冻僵了，遂解几棉球一只，于是就赶紧的把自己穿的皮袍啊脱下来，把这位快冻僵的人给包起来，且扶归救书，并且还把这个人扶到家里，把他救活了，救醒了，这是救人一命。佛家常常讲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这个话意味深长啊。一般人只知道建寺庙啊，浮屠是宝塔啊，七级也就是七层的宝塔啊，建这个功德很大。现在又做心造大佛像，大概造大佛像比造宝塔的功德更大了。我想了又想，古人这一句话救人一命胜造一百米的佛菩萨像，不止七级浮屠。那么你造那么大的佛菩萨像有什么用处呢？今天这个世间苦难的人太多了，多少人在饥饿的边缘上，没有吃没有穿，生病没有医药，多么的可怜呢？建一个大佛像，建一个宝塔，需要花费多少钱呢？你把这些钱拿去救济这些灾民，救济这些在饥饿边缘挣扎的人，我相信你这个功德无量无边，救人一命的果报都不可思议了，得这么大的福，你要是能够救上千万人的性命，我相信你的后代坐宽兴旺，就跟前面老道所讲的一样，人数也是一升麻芝麻那么多，为什么不做呢？我们要多想想，什么是真实的功德，什么是假的功德，这里头有个标准。凡是真正令一切苦难众生得到好处、得到利益的，这个功德是真实的；如果令一切众生得不到实质上的利益，这个功德是假的。所以净空老法师很不赞成造这些大佛像。有人说，这个大佛像坐在那里，这一方人都得到平安了吗？这未必啊，这是属于迷信的。一方得福，一方平安，要靠什么？要靠教化才行啊，要靠改变人心才行啊。现在这个世间的人心，全世界几乎都不例外，自私自利天天在增长，贪嗔痴慢天天在增长，这是灾祸的根源。造一个大佛像就能够把它镇住吗？哪有这个道理呢？能够化解劫难，要提倡教育，佛陀的教育，我们知道佛教的教育是智慧的教育，是慈悲的教育，是爱的教育，教导大家舍弃自私自利，放下名闻利养，贪嗔痴慢，无条件的牺牲奉献，去帮助这个社会，帮助一切苦难的人民。佛是这样教我们的，我们明白了，真正肯依教奉行，我们自己得度了，也真正能够造福社会，造福人群，这是佛陀的教诲。假如说造宝塔、造佛像功德真的有那么大，那么释迦牟尼佛当年他在世的时候，为什么不去造大佛像呢？为什么不去造大宝塔呢？你看，我们看看释迦牟尼佛的传记，他老人家在世的时候，一生讲经说法49年呢，除了讲经说法教学之外，他没做别的事情，他也没有去打过什么水陆法会，也没有拜过什么忏，甚至现在讲的打佛七、打个禅七，我们在经书里面都找不到的，这是后人搞的，佛菩萨没有搞这个事情。我们学佛一定要向佛菩萨学习，佛菩萨在哪里呢？在经典里面，我们一定要依照经典的理论方法来修学，效法佛菩萨，学习佛菩萨，这才是真正的释迦牟尼佛的学生。我们在此地看到佛冯卓庵救人一命啊，他得了感应啊， 梦神告之曰，这是他晚上做梦，梦到一个天神告诉他，汝救人一命，出自诚心，吾遣韩琦为汝子。啊，天神他说，你救人一命啊，是完全出自于一片至诚的心来救的，所以我要派遣韩琦投生到你家里，做你的儿子。啊，这就讲到轮回喽。我们知道韩琦是宋朝时候的人，宋英宗、宋神宗时候，他做过10年的宰相，也做过元帅，是一个文武全才了不起的伟人。在历史上，我们读到韩琦，他深得当代后世人的尊敬。在那个时候，他跟范仲淹齐名，两个人都是出将入相。那么冯卓安的父亲做这桩好事情，这个神人就说，我派遣韩琦做你的儿子。啊，吉生卓安，遂名琦。等到后来卓安生了，就命名叫做冯琦。卓安是他的字，他的名字叫做琦。那么他父亲取这个字，就是梦中有这么一回事情。果然他的官做到了太史，太史就是从前的翰林。我们再看看下面举的第六个例子，台州殷尚书。浙江省台州有一位叫殷尚书，尚书就是现在讲的部长啊，他官做到了部长。壮年习业于山中，殷尚书壮年的时候在山中读书，习业就是读书。那么从前人读书人多半都寄住在寺院，那么寺院也确确实实提供给读书人最好的学习场所。古时候学校没那么多嘛，一个县通常只有一个学校，县学。那么所以读书的环境很难找的，很难找得到。除了寺庙之外，那就是大户人家喽。那富贵人家家里面就常有一些图书，请老师在家里面教自己的子弟，称为私塾。那么藏书的数量不可能太多啊，所以大规模的藏书都在寺院的藏经楼。藏经楼就像我们现在所讲的图书馆，寺院的藏经楼不仅是收藏了佛书，而且还收藏了儒家的、道家、诸子百家的书，几乎全部都收藏。出家人真正在做学问，真正在修自己的身心德性，所以他们都是非常好的老师。那么从前念书人秀才，一般都非常愿意到寺庙去亲近出家人。寺庙里面也有丰富的藏书，而如果有不了解的地方，都可以向出家人请教，而出家人教导他们都是义务的。这个是佛家所修积的功德，所积的善行。但是现在佛教寺院已经变质了，完全跟古时候不一样了。古时候的寺院是个教学的场所，现在变成经忏的场所，跟鬼打交道的场所。这个我们必须要辨别清楚。他习业在山中，山中那么一定是住在寺庙里面。夜鬼啸疾，往往惊人，功不惧也。那么夜里头，鬼常常聚在一起做鬼叫来吓唬人呢。只有阴公不怕鬼叫。这个旷野之处嘛，这些妖与鬼怪啊，确确实实是有的啊，胆小的人都不敢住啊。阴先生有胆量，心地正直光明，不怕这些妖魔鬼怪，他依旧在山中读书。一夕闻鬼云，有一天晚上阴公听到了鬼在讲话，某妇以夫久客不归，翁姑逼其嫁人，明夜当缢死于此，无得待矣。这是鬼在谈话。那鬼说啊，某一个人家的媳妇儿，因为她的丈夫离开家乡很久都没回来，她的公婆以为她的儿子死了，客死他乡了，就逼着这个媳妇要改嫁。这个媳妇不愿意，所以她就起个念头，明天要到这个地方来上吊自杀，我可以找到一个替身去投胎了。所以这个鬼我们就晓得他是个吊死鬼，吊死鬼要找替身，他要是找不到替身就没有办法去投胎。这个佛法里面说的少， 道教里面对这个事情说的很多，凡是横死的、自杀的，都要找替身，所以自杀很痛苦，这个事情千万做不得。啊，道家跟我们说，自杀的人每七天，啊，他要重复的表演一次，所以非常的痛苦。上吊，每七天他要上吊一次。什么时候找到替身，他什么时候才能脱身？跳楼死的，每七天他要跳一次楼，你说这个可不可怜呢？所以人再怎么不得已，都不可以有自杀的念头，这是决定错误的行为，万万不可。就算你找到了替身去投胎了，还是随业流转，苦不堪言。工钱麦田，得银四两，即未作其夫之书，寄银还家。殷商叔听到鬼在这里说话，他心里面就有了个主意，明天一早回去赶紧把田给卖掉，卖了四两银子，就还马上假装他的儿子写了一封家信，连同这四两银子赶紧的送到这个家庭去。那么他的父母一看到儿子有书信回来了，儿子没死啊，这个其母见书啊，以手机不累遗之。这位出家人的出外人的父母看了这个信以后啊，因为笔迹不对啊，所以就怀疑这个信是假的。继而曰：书可假，银不可假，享而无恙，赋税不嫁，妻子后归，夫妇相保如初。但是后来他们又说了，虽然这个笔迹啊，信的笔迹不对啊，但是银子却是真的啊，总不能说无缘无故人家把银子送到我们家来嘛。想一想，一定是儿子平安无事，所以也就不再逼着媳妇改嫁了。后来他们的儿子果然回来了，所以殷商叔不但救了这个媳妇一命啊，而且还成就了这一对夫妇，保全而不至于分离。那么殷先生做了这一件阴德，他做过这个事情啊，没有人知道，所以叫阴德。这个事情做了之后呢，公又闻鬼语曰：我当得待，奈此秀才坏无事。那么殷公又听到那个鬼说了，我本来可以找到替身啦，哪里晓得被这个秀才给坏了事儿了。这个秀才指的是殷先生，被他破坏了。旁一鬼曰：尔何不祸之？旁边有个鬼就说了，你为什么不去害他呢？曰：上帝以此人心好，命作阴德尚书矣，吾何得而获之？那么这个吊死鬼就说了，上帝知道这个人心好啊，有阴德啊，已经派他做阴德尚书去了，我怎么还能害他呢？殷公因此意志努力，善日加修，得日加厚。殷大猷听了这两个鬼啊的谈话之后啊，就更加的努力，更加的发心，善事一天天的去做，功德也一天天的增加。上帝命他做阴德尚书，他自己哪里会知道啊？换句话说，他将来就有做部长的命啊！这是鬼啊把这个消息透露给他，所以他就更加的努力，断恶修善，欲遂饥，则捐骨以赈之；欲亲戚有疾，则委屈维持；欲有横逆，则反躬自省，依然顺受。碰到了荒年的时候啊，他每次都捐米谷救人；碰到亲戚有急难呢，他一定想尽办法帮助人家渡过难关；要是碰到蛮不讲理的人，或是不如意的事情，总会自己反省，责备自己有过失，也就心平气和地接受了事实。这都是知道回头是岸，知道怎么样去做好事。殷先生他能够反躬自责，这是他学大禹圣人绝不会去怪罪别人的。我自己做的不好嘛，不能够令人家生欢喜心，过失不在别人，在我自己，自己才能够修善，才能够增长自己的德行。 所以这些横逆都能够怡然顺受，怡然就是欢欢喜喜逆来顺受啊，这都是积德积善的事实。他自己以后啊，做了尚书，也做到了部长。那子孙登科第者，今累累也。因为殷公能够这样的做人，所以他的子孙得到功名，得到官位的，一直到现在还是很多呢。那么第七个例子是徐凤竹的事情。常熟，这是江苏省常熟县呢，有一位徐凤竹先生。徐凤竹是其父叔父偶遇棉花，先兼诸以为同义之唱，又分谷以正贫乏。这是一个善人呢、他的父亲本来就相当的富有，偶然碰到了荒年或是旱灾或是水灾，收成不好吗，他就先把自己应收的这份田租啊完全捐掉，作为全县有田人的榜样，同时又分他自己原有的稻谷去救济穷人。那么从前富贵人家啊，我们中国自古就有一个观念，制衡产，也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不动产。不动产是比较可靠，但是现在人有这个观念的人啊不多了。那么古时候有钱都买地买山，这叫恒产，不管是遇到了什么样的灾难呢，他的田地总是在嘛，他的产业不会毁掉。不像现在，现在工商业非常的脆弱，遇到一个什么经济风暴经济灾难了、哎呀就麻烦了，损失惨重了，甚至破产都有可能。那么从前古人这个观点呢、我们想想啊还是挺正确的、所以啊中国古人买山买地制衡产，这是一个很正确的观念。你有这么多土地吗？一定是租给农民去耕种嘛。农民没有土地，就像地主租地，每年耕种纳租，在收成里面收成的稻谷分一部分给地主，地主就收租嘛。所以徐凤竹的父亲是个地主，而且心地又善良，常常做这件好事儿。叶文轨唱于门曰，在曾经啊，在夜晚他听到鬼啊在他家的门口唱歌，唱些什么呢？千不诓万不诓，徐家秀才做到了举人郎，相续而复，连夜不断了。也就是说鬼在唱啊，千也不说谎啊，万也不说谎，徐家的秀才快做举人郎啊，快做举人郎。我们翻成白话是这样子的啊，那些鬼连续不断的夜夜都在呼叫个不停。那么徐家秀才那个时候就是徐凤竹啊，徐凤竹是个秀才，就是说他的父亲啊做这些好事果报他会得到，他去考试一定会考中举人。四岁凤竹国举于乡啊，这一年呢、徐凤竹去参加乡试，果然考中了举人。其父因而亦积德，子子不待修桥修路，灾生皆重。那么他的父亲听到鬼在唱歌啊，果然儿子就中了举人了，真的有了效应了，所以他就更加格外的努力不倦的积德积功德，同时又修桥修路，布施斋饭啊，供养出家人，碰到缺米缺衣的人呢、也就接济他们。那么这里讲到斋僧啊，斋僧的利益究竟在哪里啊？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我们知道明朝清朝的时候这个斋僧的风气非常盛行啊，现在中国外国还是很盛行啊，在家居士以财物供僧希求修福，接受供养的这些出家人要为他说法，换句话说要教导他。在家人对出家人是财布施，出家人对在家人是法布施，斋僧是求法的。我们在楞严经上面看到释迦牟尼佛接受国王大臣的供斋啊，惯例啊是用完斋饭之后啊决定要讲经说法。那么有一天呢、释迦牟尼佛接受供斋之后没有说法，原来释迦牟尼佛要去办事儿，办什么事儿啊？因为阿难尊者遭难遭到摩登伽罗之难要先去救他才行啊。这楞严法会是这个因缘来的。 那些供斋的人都参与了楞严法会，啊，这是斋僧真实的功德，真实的好处。啊，这些出家人有道德、有学问、有修养，是社会大众的导师，用现在的话来说，是多元文化的教师。他们真正做到了彻底的牺牲奉献，为求学问、为教化众生啊，奉献了一生啊。凡有利益，无不尽心啊！只要是有利益于社会、有利益于大众的事情啊，没有不尽心尽力的去做。所以命中有财富的，应当这样做人就对了。财富绝不是供给一个人享受的，绝不是供给一家人享受的。你命中有财富，你就要知道啊，你有使命啊，你有职责呀，要来帮助这个世间一切穷苦之人啊，那你的家财、你的财富，生生世世享受不尽的。要知道财从哪里来的？财是从布施得来的，而且是愈布施财就愈多。啊，徐凤祖他的父亲啊这样的做，后来又听到鬼在他家的门口又唱歌了，唱的是什么歌呢？千不诓万不诓，徐家举人直做到都堂。哦，也就是千也不说谎啊，万也不说谎啊，徐家的举人官做到都堂。哎呀，官做到都堂，这个徐凤祖这个官越做越大了，凤祖关中两浙巡抚，结果徐凤祖官做到了两浙的巡抚，巡抚就是现在说的省长啊，做到浙江的省长。可见得先人积功累德，果报无比的殊胜。我们想他的儿孙都享这么大的福报，那他自己的福报一定更大咯。但是他自己已经不在世，自己的果报在来生。凡是这样积功累德的人，他要是在世间，他来世那个福报就不可思议咯。如果来世不在人间，他决定是在天上享福，享天福。他的子孙后代所享的福叫做余福啊，诸位一定要懂得这个意思啊。积善之家必有余庆，那个是余福给儿孙的啊，自己的福报比儿孙所享受的那一定要超过很多倍咯。我们要懂得这个道理，所以善不能不修，不能不积，积善必定会有好的果报。接着我们看第八个例子，嘉兴图康西宫初为刑部主事，宿狱中细寻诸囚情状，得无辜者若干人，公不自以为公，密诉其事，以白堂官，后朝审，堂官责其语以训诸囚，无不服者，是冤狱十余人，一时年下咸送尚书之名。我们看这一段啊，嘉兴是在浙江省现在啊。那么从了凡居士所举的这些例子啊，大多数都是浙江这个地区的一些掌故。由此可知啊，举比喻这个原则一定要在最近的地方，这样听起来大家都知道，才有公信力啊。而在时代来讲，这是愈近越接近越好。那么图康熙他是在刑部里面做官，主事呢是当时官职的职称。他有一次啊晚上啊睡在监狱里面，跟囚犯们睡在一起，他就细细的打听啊这些囚犯的情状，于是乎就知道囚犯当中有不少人是被冤枉的，是被人诬告的。涂先生他并不自以为公，他就把这些情形啊秘密的写在纸上啊，送给他的堂官，堂官就是他的上司啊，也就是刑部的尚书，尚书现在讲就是部长了。后朝审，那么后来到秋审的时候啊，刑部尚书呢堂官就责录这些，责录涂康熙的这个所提供的一些案情资料啊，来讯问这些囚犯啊。囚犯一听啊，没有不心服的， 这样啊，开始冤枉的囚犯大概有十几个人，一时啊，当时这个事情啊传了出去，辇下，辇是皇帝坐的坐车子，辇下的意思就是说首都京城啊，皇帝所在之处，辇下咸送尚书之名啊，大家对刑部尚书的公正廉明无不加以赞叹。那么涂先生又想到一桩事情，下面说，公父秉曰，年谷之下尚多冤民，四海之广，兆民之众，岂无王者？乙午年差以减刑官，何时而平反之？这是他上给尚书的建议。涂康熙他说，在京城这个地方还有这么多的冤枉的人，京城以外，那全国里面这么大的地方，千千万万的民众，哪里没有冤枉的呢？想必是冤枉的人很多耶。乙就是应该，应该每五年呐、派一位减刑官，对这些案件呢、重新来审核平反，这是桩好事情。尚书魏胄，他的长官刑部尚书同意他这个意见，就把他这个意见呢、奏给了皇上。允其意，那皇帝也同意他的建议呢，时以时公啊，一差减刑之列。刚巧涂康喜公啊，也被派遣为减刑官之一啊，这样就平反了许许多多冤枉的人喽。孟一神告之曰：“汝命无子，今减刑之意啊，深合天心。”那么有一天晚上，涂公就梦见了天神，告诉他说：“你呀，命里面本来没有儿子的，但是因为你提出减刑的建议，正与天心相合啊。”这是感应吗？自己能够修得积善，上合天心，上帝没有不爱护一切众生。所谓啊，上天有好生之德嘛。你的做法，你的建议与天心非常相应，你明明没有儿子啊，现在上帝视如三子，所以上帝啊赐给你三个儿子。涂康熙他并没有求儿子哦，没有求儿子而得到这感应啊，就很特殊了啊。皆一子妖精，是夕夫人有身，后生殷宣、殷勋、殷坤、殷俊，皆显官，将来都可以做大官了。穿紫色的袍，束金香的带，这天晚上啊，涂公的夫人呢、就有了身孕了。后来生下的殷勋、殷坤、殷俊啊，三个儿子果然都做到了高官，这是善因善果。我里面一指妖精呐、这是讲穿紫色的官服，系金香的腰带，这是高官。我们知道古时候的礼服啊，皇族啊穿的是黄色的龙袍，那只限于皇族。文武百官，文官里面紫袍是爵位最高的，大概都是尚书以上、部长级以上的官员，官服啊才是紫色的。这是一个例子。